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在第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你面前，带着一个心灵为诚实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缺陷的，求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可以谦卑的遵循你的教导，让神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时时刻刻地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真正做一个看得见的，在属灵上看得见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心意，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带领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的来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曾经有一位老师问他班上的学生，如果在眼、耳、口都要选择一样的器官，如果出了问题，你会选择哪一个器官出问题？是明、是聪还是哑巴？其中一个学生他说，我宁愿是聪，那就不用听到妈妈整天唠唠叨叨。今天也有可能有人说啊，我选择失明，因为这个世界太乌烟瘴气了，实在不忍啊目睹啊看不见，那就好了。那如果要你选择，你最害怕失去的哪一样？相信很多人最不想失去的就是失明。因为眼睛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你就会活在一个什么世界里？你就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那路加福音十八章，刚才孙弟兄带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35到43节，就是发生在一个失明者的身上的事。其中啊，其实这个失明的人士呢，是看得最清楚的。啊，弟兄姐妹，试一下，你不妨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然后呢，专心聆听我再读一次刚才的经文，跟你呢都是睁着眼睛读，啊，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好吧？你闭上眼睛，听我再慢慢读一次，啊，然后呢，你看看有什么啊不一样。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傻子坐在路旁跑，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们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止他作声，他是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他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了耶稣，一路归荣耀于神，就连看见的事也赞美神。大家可以睁开眼睛，你自己问问自己，刚才读的跟我现在你闭着眼睛听我读的有没有不同的感受呢？啊，我会用7点来是说明这个瞎子的故事，看看呢如何他比我们这些开眼的人能够看得更清楚。首先第一，试心聆听，问个究竟。在35到36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那这个瞎子虽然什么都不看见，但是他听到很多人经过，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失明人士的心眼啊，他的心眼通常是比开眼的人呢更加灵敏的多的，他们很机灵的，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他们是十分清楚，并且呢会追问啊，事件啊有何意义。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比不上那些瞎眼的人那么机灵，因为我们不晓得去追问。我教学的时候呢，我明白一个道理，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学生啊，他领悟的程度，他的进步是怎么样，又或者呢，在课堂上呢，他是否投入这个学习里面去，你不是看他有没有答对你的问题，而是呢，要看他发问的什么问题。从他发问的问题，你就知道呢，他是否跟得上这个进度，是否呢，真的有专心的、投入的来学习。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呢，他晓得去发问题，他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虽然他不知道谁经过，但是他肯定知道是一件大事。他不但人在，而且心也在。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人在心不在。我们现在人在，问问自己，你的心在不在？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在？可能是我们有很多的挂虑，又或者呢，我们被许多的东西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内心繁杂，噪音很多，妨碍了我们正静心的聆听，心里面不能够宁静。所以呢，人在，但是心不在，所以呢，自然就不能够专心的聆听了。而且呢，最终会发生的事情呢，可能也不知道。那瞎子呢，虽然他看不见，但是没有什么使他分心，他内心可以说是一片的清明，自然他能够专心的聆听，并且听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城市的人呢，都非常忙乱，我们过一个忙乱的生活，而且呢，节奏非常的紧凑，令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多余的空间，没有什么心力。特别今天，经济、健康、职业，好多好多社会的问题，不断的繁衍着我们，使我们的逐渐呢内心麻木了，迷失了方向，被环境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其实呢，我们需要停下来，像瞎子般平心静气的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事，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何作为呢？那我们要像这个瞎子那样，看不到烦扰我们的那些事情，我们要专心来仰望，来看耶稣，定睛在他的慈颜上，聆听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的深处里面对我们说话，聆听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说话感动，明白神向我们的启示。这个瞎子，他能够事先聆听，然后他去追问，他问个究竟。然后第二点，这个瞎子承认不足，他接受帮助。第37-38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瞎子呢，他知道，他从那些的旁人告诉他，他知道是耶稣经过了。那他有什么反应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有什么反应。他的反应立刻就求耶稣怜悯我，他很清楚他自己的需要。那失明人士呢，每一天一睁开眼睛，他发现什么？ 失眠是每一天一睁开眼睛发现什么？发现自己看不见是吧？发现自己看不见。每一个他一起床都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看见。那我们要是要正式的、坦诚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光景。我们很多时候呢，啊，就像鸵鸟一样，啊，把自己的头啊，在那个沙堆里面就什么看不见了。我们叫鸵鸟政策，啊，以为就没事了。其实呢，这样做法永远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只会使人更加濒临一个危险。我们今天我们要看见自己是个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帮助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参与侍奉，侍奉让我们立刻想到自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帮助别人是吧？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啊！我们是一个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应该首先看到自己。我们需要是一个，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帮助的人，就是说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的，是一个受助者，不是说我们永远都是去帮助别人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那这个里这个瞎子呢，他看得很准，他知道自己需要啊接受帮助。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我们只看见周围的问题，或者呢，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问题。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看到别人有问题容易，批评别人很容易，但是看到自己有份制造别人的问题就不容易。有专门帮助病态赌徒的专导的那些的辅导员，他们呢指出，其实呢怎么去帮助一个病态的赌徒呢？其实帮助那些病态的赌徒最需要先帮助谁？其实呢最需要的帮助不是赌徒本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的家人。那人人以为呢要解决问题在于那个赌徒的身上，但原来最难跨越的一关就是令那个赌徒的家人啊不再借钱给他，断了他的钱，他没有钱他就没办法去赌。辅导员说，要帮助这些赌徒就要狠下心来拒绝替这个赌徒完蛋，就算给他喊也不理他。但是呢很难做得到的，对不对？这是你的亲人呢，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看不到问题的核心，不知道替这些赌徒完蛋给他钱是更加害了他。因为他知道你会替他还钱，或者你会给钱他，他就没办法戒得掉。这就是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有时候也是有份制造问题的一个例子。你没想到吗？这是我们借钱给他还债，也是制造这个问题的人。那许多人离婚，就是因为看到问题都在对方。没有看到呢自己也有份制造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向这个瞎子来学习，看到自己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不是老是帮助别人，我们也需要成为一个受助者，要人帮助，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需要帮助，需要接受帮助。我发现呢我们弟兄姐妹呢有时候呢啊不太好意思接受人帮助，尤其呢啊，如果啊你还没开车， 弟兄姐妹安排来接你，哎呀，不好意思，麻烦。或者呢，家里又有些什么事情，哎呀，不要告诉牧师了，麻烦牧师。我们就不愿意啊，就是接受帮助，怕麻烦，怕麻烦别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接受帮助，这也是教会爱心的一个表达。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但去愿意帮助别人，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受助者。不要觉得我们成为受助者，我们就好像面子没了，或者我们是第一点，不是的。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需要神的爱，都需要神的帮助。这个瞎子呢，他看得透切，他摸准出路。瞎子不但看到自己需要帮助，他也看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他看到自己的出路的所在，他清楚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呢？是在耶稣的身上。瞎子看得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自己不足之处，更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很多时候呢，我们人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我们要强撑下去，我们不认输，输不起，我们不能够让其他人看扁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接受帮助？因为怕别人看低，看扁我们。瞎子却非常清楚，自己是无法去到耶稣那里，他必须有人，有别人把他带他到耶稣那里。他承认自己呢无助的，他只能大声喊叫，好让耶稣和众人知道他的存在。不仅这样，当人告诉他是拿撒勒耶稣经过的时候，这个瞎子怎么样？他立刻就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立刻就认定了他就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瞎子知道耶稣可以救他，他虽然失明，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他看得一清二楚。我相信当时很多开眼的人都认不出耶稣是弥赛亚，即使他们亲眼见过耶稣行了神迹，也没有看出他是大卫的子孙。反而这个瞎子，他的心很细，他看得透彻，他听见了耶稣种种的神迹奇事之后，虽然他没有亲眼看见，因为他瞎子，他看不见，但是他听了很多，他就认定了耶稣是唯一可以拯救他的那一位。他看得很准，而且他晓得向耶稣求救，他懂得祷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向耶稣发出求救的呼喊。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唯有能够拯救我们的唯有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们。今天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我们无需撑下去，我们可以把问题交给谁？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来承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必顾念你。这个瞎子，他把他的需要交给神，他向耶稣基督发出要求，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出路，而且呢，他抓紧机会，恳求不已。三十九节说，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就越发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瞎子对时机抓得很准，他听到人声在那里哇，很热闹，他知道耶稣快要经过了，他深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他就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不放。马可福音说，他一听见耶稣呼唤他，他就连衣服都不要了，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耶稣面前。我们知道这个瞎子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在街上讨饭的 一个瑕疵，是吗？是一个讨饭的乞丐。所以呢，他随身携带的那些衣物呢，就是他的家当，他的所有。但是现在呢，他把这些全都撇下了，不要了。他撇下这所有的家当，他去哪里了？他去到耶稣那里。他去到耶稣那里，因为他知道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错过了就再不会遇上。所以呢，他有一种很大的内心的迫切感，他拼命的抓住这个机会。除了迫切的感之外，这个瞎子呢还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信念。我们看经文，当时在场的人怎么做？当时在场的人都阻止他，对吧？不允许他再喊叫。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许他作声。你不要喊，不要叫啊！一个乞丐想要去见一个大人物，真的不容易啊！大人物会接近他吗？会接见他吗？这么忙的人，哪有时间见他呢？但是这个瞎子，他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他誓死不放过这个机会。他瞧准了这个形势，非要取得耶稣的注意，他不罢休。我们很多时候呢，不肯正视自己的需要，为什么？往往是因为我们怕付代价，怕承担责任和后果，我们只想逃避，我们有勇气去接受自己的不足，我们要用勇气来接受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许多人明知知道自己有问题，也不愿意面对自己，面对这个现实，不愿意处理问题。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瞎子，他不是这样。他一知道有一个得救的机会，一看到有出路，他就抓住不放，立刻就抓住不放。他能够如此果断和勇敢，
刚才有个病人，他需要走，但是他那个车呢，后边有一个车挡着，这个车呢需要挪一下位置，这车牌号是 BHTW837， 他停在两个停车位正中间那个地方，正好挡着一辆车。再重复一遍 ，BHTW837， 一辆小车，年纪牌是一个蓝色，是蓝色的。
许多人呢，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不愿意去处理问题。那瞎子呢，他却不是这样，他一知道自己有这个出路，有这个得到医治的机会，他立刻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他能够如此的果断，如此的勇敢，正因为他是一个瞎子，他知道除了这个之外，他别无选择，他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也要看准自己的问题，看准我们需要耶稣，并且抓紧机会去求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抓紧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们？这个瞎子他就抓紧了这个机会。然后呢，第五点，真假需要灵差修好。在第40到41节，耶稣就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他跟前，然后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个瞎子呢，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很清楚他自己的需要。耶稣是不是不知道他的问题呢？是不是不知道他的需要呢？ 不是，耶稣知道的，耶稣故意这样问，就是要看看他是否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他是否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瞎子，你会需要什么？或是我们以为讨饭的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需要钱，是吗？讨饭的乞丐最需要的钱，但这个瞎子他很清楚自己不是想要耶稣给他钱，他不需要多一个人施舍钱给他，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能看见，他真正知道自己的需要。那对比起来呢，许多开眼的人，我们开着眼睛的人，我们连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耶稣今天问你，你希望他为你做什么，你会如何回答呢？你希望耶稣问你，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你如何回答？你想要的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呢？那耶稣要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才会赐给我们，这对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用。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啊，我们想要的并非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才能看得到，才能够真正看到自己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有一位大学生，他时常生病，他需要什么呢？是每次看病啊，生病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吗？然后呢，医生就开了一大堆药给他啊，然后呢他就吃了啊，吃了是不是就不会病倒了呢？不是。那我们要问这个学生，他为什么常常生病？生病的原因就是他的功课太忙，他的功课太忙，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为什么他这么忙呢？因为他应付不了功课。为何他应付不了那个功课呢？为什么？因为他输不起。因为呢他输不起，他就逃避功课。因为什么他要逃避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功课太难了，太深了，以致呢他应付不来。再只是深入的看一下，应付不来啊，其实因为他刚才说了，就是他输不起。问题为什么他输不起？就是他不能够被人看低啊，他太在意他的神层次了，很在意啊，恐怕自己呢达不到别人的要求，达不到老师的要求，达不到父母的要求，于是呢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他需要的是什么？是看医生，吃药，还是要问，找到那个问题的症结，然后疏解他心中的这种的放松这种心情？你要找出的问题，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们实在不容易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要看到自己啊深层的需要，就像这个瞎子，要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这样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需要是在哪里。啊，当神问我们你需要什么，他是要帮助我们看到，不是要祈求我们自己想要，而是祈求我们真正需要的。或是你想求神，我现在正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神啊，你最好把这些苦难痛苦拿掉，挪去，挪去这些痛苦，那就好。 但是这是真正你的需要吗？神就话说，神就会对你说，只是人生里面必须面对许多的苦难，这是必然的。你需要的什么？你真正的需要就是神的同在，在苦难里面去经历神的同在，不是说把那个苦难挪去。或许你想求神把你的一些的困难挫折挪去，但是你知道，在困境、困难的挫折当中，神会使你，就是透过这些困难、这些挫折，会使你有智慧。所以你需要这智慧，以这个来锻炼我们的一个机会的机会。或者你想神挪去你一些的艰难、困难，但是呢，艰难、困难会培养出我们有忍耐。你需要的是忍耐，你真正的需要是忍耐，也需要神给你恩典，以致能够生出更多的忍耐。或是你想求神挪去你的限制，挪去你的不足，让你可以呢畅心如意。但是神告诉你，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你需要的是经历神的恩典，并且呢与这些限制共存。又或者你说，神啊，求你赐给我快乐。神却说，一切都是他所赐的，但是能否快乐取决于你自己。你需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满足，真正的知足，知足才成功。如果你不知足，你不会真正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这个匣子呢，不要老盯着一些我们认为想要，其实并不是真正需要的。我们要看准自己真正内心的需要是什么。有时候看来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想挪去，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用。透过这些，你更多是经历它。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看到到底哪一些是真需要，哪些假需要，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多多的去经历神，多多的去经历神给我们的，透过这些的磨练来增强我们的智慧，来增强我们的信心，来造就我们的灵力。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的那些植物是经不起太阳晒的，所以生活在温室里面的植物呢，一放出来，太阳一晒，雨水一打，可能它就烂掉了。所以生命是需要经过种种的磨练，所以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还有第六，单纯的信，专一的仰望。四十二节这样说，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那刚才我们提过，瞎子认定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他对此很有信心。其实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看见。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心是看见肉体所看不见的东西，别人看不见的事物，这个瞎子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他看到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救主，看到耶稣给他的是一个应许。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就好像是一张没有写上银码的一个支票，其实呢是一个邀请，你只管提出你这些要求来，我 一定给你成就。你真正需要的，神就一定给你成就。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能满足人真正的需要。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求，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当耶稣说你可以看见，意思就是只要你认清楚了自己的需要，真正了解了你的真正需要是什么，你问我就行，我就一定可以为你成就。把这个瞎子看得很准哦，他说什么呢？他向耶稣求什么？我可以看见，是吧？我要看见。所以当耶稣说你可以看见啊，他就得到医治。耶稣看得很准，这个瞎子看得很准，耶稣就能够帮助他，而这份信心也救了他。这个瞎子从来没有亲眼看过耶稣啊行神迹，因为他是看不见的，他只是靠听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是什么救了他？他的信心救了他。他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眼睛看，但是心也看见，所以他有信心。那这段经文三次提到这个瞎子啊有关的看见，佛子在原文当中啊三次都没有啊把这个看见这个词呢啊用一个强调式的一个语气来表达。我们时常以为呢，这个神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瞎子能够看见，是吗？但原来作者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这个看见，没有刻意的强调看见这个动作，因为他知道啊，瞎子最重要的不是右眼的看见，而是他单纯的信心。他看得准，他看得很准，这不是右眼能够看得见的啊。我想问一问弟兄姐妹，哪些人有最多的机会学习忍耐的？哪些人是最多机会可以学习忍耐的？忍耐，我相信呢是那些长跑好手，跑马拉松的那些，是吧？已经累得要死了，还没到终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试过跑步啊，我们早上跑步啊，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意志很重要的，你开始的时候哎呀不要跑下去了，但是你要坚持要忍耐。我每天跑步，但是我发现我每天呢开始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心态，哎呀不要跑太累了。但是呢你必须要忍耐，如果是马来西亚那就更加了，是吗？跑长途的那些十几公里跑来跑去跑一把都还没到，哇，那种的耐性那种忍耐啊真的不容易。哪些人是最多机会培养爱心的呢？哪些人是最多机会培养爱心的呢？你认为呢？我听不见，你大声一点，你让我听见我才知道啊。我相信应该是负责照顾智障者或者残障者的人，他们要付出更多的爱心。你知道啊，那些残障的智障啊有问题的啊，你付出很多，可能他不一定马上就欣赏你，甚至有时候呢啊令你觉得很为难，这个爱心真的不容易。那哪些人是最有机会操练信心的呢？哪些人是最有机会操练信心的呢？是四眼看得见的， 记得啊，有一位失明的人告诉我，他看不见之后最大的功课就是要对人有信心，每一步都要别人带领，他要相信那个人真心来帮助他。当那个人叫他坐下的时候呢，他真的相信有一张椅子让他坐下，否则的话呢，嘣就坐在地上了。他必须有这个信心啊！他甚至呢啊，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呢，每一步呢，他都要信任你，他不得不信任啊。那我们人生也是一样，必须要有信心。用眼看得见的，其实是很有限的，真的。特别在心灵上，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我们理性能够理解的，真的很有限。我们要相信耶稣，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因为信心的眼睛才是最明亮的。我们说盲目相信是迷信，但原来呢，盲目的人信心的操练才是最有最有操练。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今天的眼睛都是盲目的啊！开眼的人都以为这个瞎子呢是盲目的，其实呢，他才是最清楚的人。那当时那个那么多人来说，只有这个瞎子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吗？所以他是看得最清楚的。所以真正盲目的是我。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看得见呢？真正能够看得见的就是信心。我们要信靠那一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深深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认识他是一切的主。我们要看得准，那这个瞎子就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能定睛看着耶稣，他这个信心就救了他。所以这个人他单纯的专一的这个信心就救了他。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最后我们看知恩感恩荣神医人，那最后一节43节，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那这段经文的原文有很多的动词，作者写了很多关于这个瞎子看见，耶稣也帮助他看见等等。那这所有的都不是经文所要强调的字。我们常常以为呢，在这个神迹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瞎子能看见，原来不是。作者特别在这里呢，他要强调的，他要重视的，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他单纯的信心。瞎子看得很准，这个准不是他的肉眼能看见，而是他的心眼看见。他里面的心眼。第43节跟这35节刚开始的那一段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那起初这个瞎子是什么样的人？起初他是坐在路旁的，对不对？坐在路旁的。那现在呢，他跟随着耶稣。起先他坐在路旁是个讨饭的乞丐，那现在呢，他跟随耶稣，而且呢以荣耀归神。那瞎子重见光明之后，他仍然看得很准，他看到他的好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恩典。所以呢，他就将荣耀归给神。荣耀这个词简单的定义就是看见好处，看到神给他的这个好。经过极端无助的人，经过极度困难的人比其他人更加体会到神的工作，更加体会到神的恩典。未曾经历过重大困难的人，反倒呢，很多时候以为我会靠自己，我靠自己就行了，因此呢，也难，比较难体会，深刻的体会 神的恩典。但是瑕疾呢，他一直在黑暗里面，他看不见。但是现在他看到了神的恩典，他不看得，不但看得准，而且他非常的深刻，因为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他因着他的信心，单纯的信心，他能够从一个看不见的变成一个看见的，他就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表现，以致其他人也能够跟随，也知道神的作为，也把荣耀归给神，也在那里赞美神。原来一个人看得准，也能够帮助别人，其他的人可以看得准。所以弟兄姐妹，最后你每个星期来教会参加崇拜，到底感受怎么样？不错，诗歌很动听，气氛也很好，但真正重要的是你掌握到赞美的真谛吗？你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吗？而且深信神会满足你这需要，那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神的是这么好，这么伟大。那这样的感受是不容易的，拥有这些啊是不容易的。要怎么样？要经过困难，经过挫折，经过诸般的限制，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神的荣耀，然后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做一个真正开眼、眼睛明亮的人。我们死的时候看不到周围发生的事，看不到自己是个无助的，看不到出路，也把握不到时机，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没有信心的眼睛，看不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这个瞎子呢，原来他是看得最清楚。那真正瞎眼的是谁呢？是我。我们这个心眼瞎，我们右眼虽然看见了，但是我们里面是看不见。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祈求神也来帮助我。当神问我啊，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像这个瞎子一样，看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愿意向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求神帮助我，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之后，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这个经历分享给弟兄姐妹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一同归荣耀给神。阿门。
阿门。
那么我们啊，能够在我们的团契里面经常有这种的啊生命的交流、生命的分享啊，让我们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小组里面，经过这些生命的分享，我们能够一起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给我们看见这个瞎子，虽然他右眼看不见，但是他的坚持、他的信心，他抓紧机会，他向你呼求，耶稣你就帮助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主啊，他能看见是神的恩典，他经历了你的大能。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他右眼看不见，但是他心眼看得非常清楚，以致他的信心救了他，也让他能够真正的看见，真正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你自己，并且把荣耀称赞归给你，也影响了周边的人，一起的把荣耀赞美归给神。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大能，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经历来把荣耀归给神，也影响我们周边所有人都能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同心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